让我们能够在这话语里得着这喜乐，感谢神以下的领受话语的时间，也向父神您交托仰望，求父神您看顾保守这样这样以上的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尊名向您请求，阿门。有请我们的优秀的讲师哈，有请我们优秀的讲师。
好，盼望天国与永生的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我们一起来打一声招呼吧。大家喜乐的脸已经露出来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喜乐的打一声招呼吧，让我们成为遵守神约定、明白启示话语之人的新天地人吧。有点长，所以好像有点不太好打招呼，是吧？那么大家现在呀，经历了这样的新家族的教育，那现在呢，有没有因为来到新天地而觉得真的很喜乐，真的很有价值呢？有吗？有的话举手。我真的觉得来新天地非常的有价值，很有盼望。感谢神，好，请大家放下来吧。好，大家可以放下来了。那大家我们从原本真的是很无知的人生，很黑暗的人生，很没有盼望的人生，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恩典，而把我们拣选并引领来到真理和生命的面前。那大家去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神有说，凡是神所拣选来的，是那些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权柄的，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呢？神拣选的是什么样的人？在灵前一章当中，是不是神拣选无用的呀、缺乏智慧的呀、不足的呀、残缺的，是不是啊？是吧？所以我们以前在世上活的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愁苦和这样的劳烦。但因着神的爱和恩典，我们现在呀，离死亡和愁苦越来越远了。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不再是通向地狱的人生，不再是通向死亡的列车。而开始走向了天国和永生的道路。那么，新天地日新月异，每天都有好的事情的发生。那大家想不想知道最新的新天地的动向呢？想知道吗？想知道就笑一下吧。那如果大家不想知道，就不说了哈。好的。那大家都想知道的话，那得要告诉大家新天地的发展。大家现在也是新天地人，不是吗？那么新天地最新的发展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不论是之前的话语大声会也好，还是我们立约的牧者东成西行也好，亦或是10万毕业式也好，所有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在向这个世界证明新天地是真神同在的地方啊？对吧？那大家知道吗？现在有2万多名的牧会者们，他们与新天地合一，来新天地学习了。2万多名牧会，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哦。牧会者意味着什么呀？他的下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教会和信徒啊？是吧？那2万多名牧会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哪怕去传一个普通的圣徒都会很难，是不是啊？对吧？让这些牧会者们来了，那么他们下面的信徒也自然来了。然后我们的立约的牧者还说什么呢？之前给大家见证过，是不是还有其他宗教的人也来学习啊？是吧？光头的是吧？和尚是不是啊？长胡子的伊斯兰教的是不是啊？那大家知道吗？这些他宗教的人士，就是这些他宗教的这些指导者们，他们现在也专门给他们开了一个班来学习了。专门给他们开了班来学习了。他们来学习。大家看那个，就是佛教里面的和尚，是不是光着头啊？是不是啊？对吧？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佛教的指导者就是我们立约的牧者，真的是很有智慧哈。这个佛教的指导者来学习，但是他来学习的话，因为还有一些这些世上的这些羁绊人的这些看法的问题，所以这个和尚他怎么来学习的呢？他每次呀，到了周三和周日要礼拜的时候，从山上下来， 每次到了要礼拜的时候，从山上下来，然后来到我们学习的地方来学习。啊，完了之后呢，白天又再回到山上去。啊，那大家，这些人他们能够来，真的不是一件小事的，是非常伟了大且啊，这个伟大且了不起的意识的。包括还有什么呢？现在呀，有很多的国家也认可了新天地的教理。国家认可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把新天地的教理当做国教，当做国教，然后让整个国家由国家的领导人说这就是国家的国教，因此全国人民都来学习嘛，是不是很了不起啊？对吧？那大家，新天地的发展还远吗？神回来的那一刻还远吗？这不远了呀，对吧？啊，那虽然现在。啊，大家最近是不是也有因为网络的问题出现一些状况，是不是啊？是吧？那这些能算得了什么呢？什么都算不了，是不是啊？那我们都知道，越是黎明要来之前，是不是会有非常黑暗的时候呀？对吧？但是越是黑暗，黑透了的时候，这说明下一刻是不是天要亮了呀？是不是天要亮了？对吧？那大家相不相信天，新天地的天要亮了呢？相信是吧？啊，我看我有的姊妹听到这消息，已经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非常的激动，是不是啊？啊，那希望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真的能够带着盼望，在新天地里好好的活着。不论我现在有任何的环境，有任何的困难，没有比命更重要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新天地里好好的活着。好，那大家啊，已经这么的激动了，那带着激动又盼望的心。我们来进入今天话语的学习。好，那给大家共享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 PPT 的话，大家就点一下头。啊，能看到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新信徒的教育。啊，第四课的内容是什么呢？叫做节期教育。啊，节期教育。那么什么叫做节期教育呢？啊，大家看一下举世上的例子啊，大家看一下我们新中国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之上啊，中国的这片地图之上。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啊？是吧？比如说新中国的创立日，对吧？49年10月1号，这是不是张口就来的呀？是吧？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什么重要的这个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中秋、端午这些是不是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是吧？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啊？对吧？也都知道是几月几号。那么为什么节期非常的重要呢？就像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时候独立的，什么时候被创建的，那是不是不合格呀？是不合格。对吧？同样还有中国人，大家春节的时候、中秋的时候、端午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一年当中难得团圆的时候呀？能够一家人聚在一起，是吧？特别是到春节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父母，对吧？提前1个月、2个月，家里开始晒腊肉、晒腊鱼，是不是啊？开始给儿女们准备各种吃的。那么，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为了盼子女能够回来，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一起团聚，对吧？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这些节假日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会记得很清楚。那同样的道理，对新天地人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节期。那么，这些重要的节期呢，也是神为了纪念新天地的发展，为了纪念神国度意识的发展，因此有了重要的节期。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那么对于新天地人来说，重要的节期有哪些呢？首先，在新天地里，重要的节期第一个是新天地的创立日，啊，这是第一个新天地的创立日。那么还有三大重要的节期是什么呢？逾越节、祝棚节和收藏节。啊，这三大节期对于新天地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旧约的啊这样的节期，可是 旧约的这些事情都只是一个形状和影像。换言之，旧约的这些节期最终要出现的实体，是如今在新约启示录成就的时候，通过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成就的真节真形象的节期。因此，以过去的时代作为见解，醒悟圣经里节期的真意，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在主再临的今日遵守真正节期的信仰人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在圣经当中，对于新天地人来说，这重要的三大节期和一个创立日。那么，哥罗西书的2章16到17节当中也说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说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旧约的只是影子，而如今新天地成为了真正的这样的实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新天地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新天地的创立日。那新天地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被创立的呢？哪一年、哪一日被创造的？如果这个说自己是新天地人，但是说不出来新天地的创立日的话，那不是新天地人哈，那就是那就是被盗的人哈。新天地人一定是知道自己国度的创立的时间的，所以大家这个节期一定要牢牢的放在我的心里。1984年的3月14号，1984年的3月14号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在得胜者为首的带领之下，创办了这样的神的新国度、新民族这样的实体这样的实体。那么为什么会有新天地的出现呢？大家看一下这幅图，我们都知道，原本在神的天上帐幕，也就是帐幕圣殿当中拣选神的百姓作为灯台的这样的意识，可是神的百姓并没有守住与神的约定，而与灭亡者巴比伦合一了，因此神的天上帐幕被掳掠了，就如启示录13章当中所记录的内容一样。那正是因为被盗和灭亡的事情的发生，在这个时候，神耶稣拣选了在这地上的得胜者作为立约的牧者，然后通过得胜者创建了神的新国度、新民族、新天地12支派。那么这新天地十二支派，就是天上的神耶稣和灵界的天国要降临并永远与之同在的地方，也是能够得到救恩的地方。所以，对于一个合格的新天地人来说，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国度是在什么时候被创建的。好，那么这里的文字呢其实刚才讲师也跟大家这个通过图片的形式也描述了，所以这是按照耶稣新约的预言，在末时因万国都被撒旦迷惑而腐败，在这个时候收割由神的种子所生，应应创造12支派，也就是神的新国度、新民族的意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启示录的21章当中出现的这新天地十二支派，就是神所约定的。好，我们今天呢，找一个读经的我们的姊妹哈，我们的丁姊妹吧，我们的丁春华姊妹，好，读一下经文。
启示录21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阿门。
阿门。好，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了，在启示录21章当中约定的新国度、新民族、新天地十二支派，这是按照神的启示话语而出现的。那么，如今在这地上成就的实体，就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所以，新天地的出现不是按着人意被创建的，不是因为有这个得胜者，所以就创建了新天地，不是这个概念，不是因为人。如果这不是神的旨意的话，单单只有得胜者的出现，能不能够创建神同在的地方啊？能吗？不能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新天地的出现虽然是通过立约的牧者的手为这样的中心来创建的，但是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是神的应许，因为是神应许的，所以才能够成就实体。如果没有神的应许的话，只有人是永远没办法创建神的国度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见证过，是不是在这个地上也有很多的组织，很多的教派，是不是也在仿照新天地的这个架构在创建十二支派呀？是吧？也有出现，但是最终他们有没有创建起来呀？没有，对吧？所以单单只有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得胜者与神和耶稣同行，因此才能够创建这永远的新国度、新民族。所以新天地创立日就是为了纪念啊，神在伊甸园当中丢失了这个地球村，因此在启示录成就的时候，在这地上创建了神永远的国度，是为了纪念这个，因此创建了新天地十二支派。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的15章2到5节。好，我们的丁姊妹今天全程负责读经哈啊。
启示录15章2到5节，我看见仿佛有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义哉，诚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因为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阿门。
哦，阿门。那么启示录15章2到5节，重要的就是5节这里的内容，说看见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也就是证据帐幕圣殿出现了。我们都知道，在如今信仰世界，列国也就是整个宗教世界都被魔鬼撒旦邪淫的酒给倾倒了，也就是都被掳掠和灭亡了。那正是因为万国都被掳掠和灭亡了，在这个时候，神差遣来真理的使者，通过生命的话语来苏醒万国，拯救这个地球村以及地球村上的我们。所以在启示录的12章当中，出现与龙征战得胜的得胜者，因为得胜了，所以来到启示录15章，创建了神永远的新国度、新民族。证据帐幕圣殿，所以天上的殿开了。那么，正是因为出现了神的新国度、新民族、新天地十二支派，所以对于盼望天国和永生的信仰人来说，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想要进天国，必须要去哪里？必须要去哪里？新天地十二支派，对吧？因为这是真神与之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按照神的约定。被收割、受印，隶属于十二支派，那么也不断的在受印，最终能够达成与神永远同行、永远同在这样的目的。所以大家，我们之前在初中高的学习的时候，只能说自己被收割了，是吧？还不能说自己隶属于十二支派。但是现在有没有属于十二支派呢？现在有没有？现在属于了，对吧？因此，我们要用这启示的话语，不断的洗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成为合格的信仰人。大家要知道哈，进入新天地不等于就能够进天国啊。进入新天地不等于就进天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的名字填写在生命册上，是不是还有被涂抹的时候呀？或者是这个模糊的时候，是不是啊？因此，在直到神回来的那一刻为止，虽然我人已经进入到新天地了，当然那肯定是一层保障，但是在新天地里面，是不是我的名字也要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可以呢？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每周的学习、礼拜、受印包括大家按着区长的这样的。带领去传福音，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的名字能够清楚的刻印在生命册上，没有任何，不给任何撒旦机会，对吧？不让 他来涂抹我们的名字，也不让我们模糊不清啊。因此，希望我们如今一定要明白，我所在的新天地，在1984年3月14号被创建的那一刻开始，意味着什么，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新天地的创立日。那么再接着还有什么节期呢？逾越节。逾越节。那么圣经当中的逾越节是几号呢？是1月14日。1月14日。那圣经当中逾越节是如何来的呢？我们都知道，首先在摩西的时候，当时是不是神吩咐摩西带领这些肉体以色列百姓，在从埃及地把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带出来，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要带出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在埃及生活呗？为什么呢？呀，这是哪个小宝贝的声音呀、啊？好，我们的区长帮忙关一下声音哈、好，那大家我们都知道，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在埃及地受奴隶、做奴隶、受苦啊？是吧？所以他们向神去祈求，神呐、哎呀，我不想要再这样受苦了。完了之后，神在这个时候差遣他的使者摩西带领这些肉体以色列百姓出来。可是这个法老王他不是那么轻易就放出来的，对吧？他不断的拦阻，不让放这些肉体的以色列百姓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石灾。降石灾就是为了要释放这些肉体以色列百姓。其实还有一个目的，降石灾除了是让法老放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相信神，是吧？如果没有这样的灾殃的话，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不是也有那些不愿意出来的呀？对吧？已经受奴隶习惯了，也有不愿意出来的，所以通过降下石灾这样的灾殃那么直到最后一灾击杀长子的灾殃的时候，法老王无奈了，终于把这些以色列百姓放出来了。那么这个击杀长子的灾，因为是全城境内，无论是牲畜，一切投生的都会这样的被击杀掉，因此在这个时候，神指示摩西，让这些肉体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涂抹羔羊的血和肉啊？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完了之后把肉是不是要快快的烤了给吃掉？是不是啊？对吧？就是烤了给吃掉，听起来感觉像烤全羊一样，是不是啊？是吧？那么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就是旧约吃了羔羊的血和肉，让这些以色列百姓从死亡逾越到生命，因此他们逃出来了，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从死亡之地进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当中。所以这是旧约的这个逾越节的意义。那由此可见，旧约逾越节的意义是不是就是从死亡逾越到生命的意思啊？对吧？为了纪念神的百姓，通过羔羊的血和肉，从死亡逾越到生命，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因此如今的基督徒一直在守着逾越节一直在守着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日期呢，在出埃及记的12章11到14节当中有提到，以色列百姓把正月14日定为逾越节，也就是1月14日为逾越节。那么如今的新天地人也同样在1月14日的时候，我们就有逾越节特别的礼拜。我们的立约灯牧者会站在这个台上讲关于逾越节特殊礼拜的这样的内容，非常非常的蒙福。那么再接着，圣经当中也有记录，叫做无酵节。什么是无酵节呢？也就是从这个第二天15日开始，一周时间内定为无酵节那么这两个节期都是纪念以色列这个百姓这个的节期，但是在了新约的时代呢在路加福音22章1节和马可福音14章1节到12节当中，在这里有记录哈。路加福音的22章1节说，除酵节又名逾越节禁了，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把这两个节期合在一起了。这里也有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 那把这个无酵节和逾越节合在一起，统称为逾越节啊，统称为逾越节。所以如今的基督徒都在守着这样的逾越节。那么，既然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的百姓从死亡逾越到生命，因此初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逾越节。那么，初临的时候是如何逾越的呢？当时这些属肉体的以色列百姓，在文士和法利赛人非真理的掳掠之下被掌权，啊，被掌权就像是被奴隶一样，对吧？被这些非真理给吞噬着。那么，在神的百姓被盗被灭亡的情况下，神差遣来神的儿子耶稣作为救恩者，通过啊吃耶稣的血和肉，让这些肉体以色列百姓从死亡逾越到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的6章当中有记录说，新约也就是初临的时候，羔羊的血和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什么？啊，耶稣的启示话语，对吧？所以初临的时候，听从了耶稣所传讲启示话语的人，就等于从死亡之地逾越来到了生命的面前。那么哪些人逾越了呢？以12门徒为首，跟随耶稣的组织体们，就是成就了从死亡逾越到生命的意识。换言之，只有这些真正逾越到生命之地的人，才是过了初临的逾越节的人，哦，才是过了初临的逾越节的人。所以初临神通过耶稣让众人听了耶稣的血和肉，也就是旧约成就的启示话语，吃了这话语的人，就等于从文法的坟墓当中出来，来到真牧者耶稣那里。这就是初临从死亡逾越到生命救恩的意识，也是初临逾越节的真实体。啊，逾越节的真实体。所以初临的时候啊，当时的这些12门徒才是真正在守逾越节的人。那么这里问一个问题哈，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会不会过肉体的逾越节？会不会过肉体的逾越节？会，对吧？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一直在谨守着摩西的诫命吗？对吧？所以初临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肉体以色列选民，他们还是在宰杀羔羊，把牛和羊给宰了，完了之后涂抹这样的门楣和门框啊，看起来好像就是逾越了，但实际这些人还是处在死亡之地坟墓当中，而只有听了耶稣话语的12门徒，才是真正在守逾越节的人，才是真正在守逾越节的人。那么初临有这样的意识，在临的今日也有。那么如今属灵的以色列，换言之就是如今的基督徒，都在巴比伦非真理的掌管之下，处在死亡之地，处在死亡之地。那不是一个教会、两个教派，而是整个宗教信仰世界，不论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整个宗教信仰世界，全人类都处在非真理的掌管之下，处在死亡之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和耶稣差遣了救恩者、得胜者的到来，通过得胜者口中所传讲，成就新约预言的启示之道，而让这世上的百姓从死亡逾越到了生命之地。那么这些听从的以色列百姓，如今的实体是谁呢？如今的实体是谁？新天地的家族们，就是我们，对吧？所以，我们才是真的如今在守逾越节的人，我们才是真的从死亡之地逾越到生命的人。大家明白吗？啊，我们才是真正在守着逾越节的人。所以，如今的新天地人把1月14日作为特别的纪念日，纪念啊。神的百姓从死亡之地被蒙召拣选，来到神的新国度12支派。那么啊，这所有的一切，如今在新天地成就着。那大家同样的道理再想一下，世上的这些基督徒有没有过逾越节？有，对吧？大家只要去过教会就知道，世上的基督徒他们也过逾越节的，他们怎么过逾越节的？ 他们怎么过逾越节的？掰饼是不是啊？是掰饼啊！过逾越节的时候，把那个饼渣子掰一掰，搞点掺水的葡萄汁兑一兑，完了之后是吧？世上的都是这样子过的，是不是啊？完了之后把这个看得特别的重要，你没受洗你还不能领，对吧？你没受洗你还不能领的。完了之后，有的基督徒呢，平时不去聚会，那么到了啊这个逾越节的这一天，是不是？千里万里也敢去啊，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个饼渣子，是不是啊？对吧？以为我在逾越节这天，我吃了这个饼渣子，哎呀，我就干净了。那么他们如今都不明白，都处在非真理魔鬼的掌权之下，而只有如今的新天地人才是真正在守逾越节的实体，才是真正从死亡逾越到生命的实体。那这是在圣经当中，也是如今的新天地人要守的第一大节期，有关逾越节。好，那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就不再读了哈。启示录的18章4节讲神的百姓啊，神和耶稣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吧，出来吧。”那么如今神有没有呼召，有没有发出这样的呐喊的声音？发出了是吧？那么我们就是听到这样的呐喊的声音，因此来到了新天地。所以在17章的4节当中说，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就是从死亡之地逾越来到了生命之地的实体。那么如今再临的时候，逾越节，我们刚才也讲了，从坟墓一样的巴比伦组织当中脱离出来，来到神的锡安山12支派，这就是再临的逾越节。那我们如今要吃的羔羊的血和肉是什么呢？我们要吃的羔羊的血和肉是什么？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话语？成就新约预言的启示话语，换言之，启示录的话语就是我们如今要吃的羔羊的血和肉，也是永远的福音。那么，大家现在这个羔羊的血和肉吃的还好吗？吃的还好吗？看样子是吃的挺好的，是不是啊？那吃的挺好的话，那我们只是自己吃可不可以啊？只自己吃？我想啊，是不是我们也得要去做得胜者做的事情？我的民啊，你从那城里出来吧，出来吧！是不是我们也得要去给还处在巴比伦当中的这些信徒们去传讲，把他们从死亡之地给救出来呀，是吧？所以大家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传福音真的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我们在传的同时，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哎呀，我就是跟他搭了两句话。是吧？我今天走路上，我在吃早餐。吃早餐的时候，哎呀，我突然觉得这个人还挺面善的。我想跟他说句话，完了之后我给他传了两句，哎，没想到他就答应了，是吧？一聊发现他也是基督徒，完了之后，哎，他就来听了。大家一定要明白，无意间我们多说了两句话，实际上是不是拯救了一个灵魂呢？是吧？实际上拯救了灵魂，所以希望我们如今不仅仅是自己过逾越节，我们也都能够去做拯救神百姓的这样的意识。好，这是逾越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大节期，叫做祝棚节。那么祝棚节的这个日期呢是7月15号。首先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祝棚节，什么是祝棚节啊？我们。这个有的我们的新家族们，有没有到现在为止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的啊？有吗？有的话举手一下，悄悄的举个手，暂时看看。啊，有啊，那有的话，好，那请放下来吧。那有的话得要读哈，大家一定要至少圣经最起码要读一遍。如果不读的话，那么我们一讲到祝棚节，是不是听起来我没读过这里的话，有点懵懵的，是不是啊？那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祝棚节？祝棚节的由来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按着神的指示，是把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要带到迦南。但是，是不是在旷野地上走了40年呀？是吧？那么旷野地上的40年时间， 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不是还是需要向神去献上敬拜呀？去祭祀啊，去敬拜呀，啊，对吧？去做所有的一切。那么在这个时候搭了什么呢？就是用这样的草盖了棚子。啊，用草盖了棚子，完了之后呢，通过这个草盖的棚子啊，来向神献上这样的啊祭祀啊、敬拜呀、啊、这一切的活动。那在旧约的时候是通过真的草哈、啊，就是肉体的草来搭建了这样的草棚，然后来向神献上这样的敬拜。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的今日啊，在新约的今日，那草指的是什么呢？啊，指的是人，是不是啊？所以旧约通过草搭的棚子，然后神与之同在，啊，神与之同在。那么新约草成为了人，所以圣灵真正要居住的草棚是什么？是我们新天地人，对吧？因此新天地人成为了真正的草棚，也就是神会与之同在的地方。所以在利未记23章当中。33到40节当中说了，说7月15日是祝棚节，这要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永远的定例。好，因此为了纪念从魔鬼的住处属灵巴比伦里出来的我们，成为圣灵居住的棚，也就是神的家，向父献上礼拜才有意义。所以旧约是真的搭建这样的草棚向神献敬拜，但是新约的今日，以新天地人的心为神要居住的草棚，为神要居住的草棚向神献上敬拜，这就是祝棚节的意义，这就是祝棚节的意义。那么在这里，这个祝棚节还有一点，为了纪念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立约的牧者在最开始创建新天地的时候，是不是很艰难呢？是不是很艰难？非常的艰难。在一开始啊，得不到人的理解，是不是也没有钱财？我们的牧者当时在田里面，是不是种西瓜呀？完了之后受耶稣的拣选，是不是把这个家产还有西瓜都抛了？是不是啊？对吧？把一切都抛弃了，没有带一分钱，就这么去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会不会有地方来，就是能有没有钱财去租一个场地，让这些信徒们来聚会呀？有没有？没有，自己都没钱吃饭，在山上吃这个野菜不是吗？是吧？自己在山上都吃野菜，哪来的钱财呢？因此，之前给大家见证，我们的牧者是不是有3年多的时间在山上做礼拜呀？对吧？那么也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有了这样的祝棚节，那刚才也给大家说到了啊，这样的，好，刚才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个祝棚节，啊，稍等一下哈，大家稍等一下，调回来一下哈。好，那刚才也给大家见证了这样的祝棚节啊，所以大家明白，如今新天地人聚集在一起，向神献上这样的敬拜，才是如今真正的祝棚节的意义。7月15号，那今天几号呀？今天7月28号，是不是祝棚节刚过呀？是吧？那我们的立约的牧者呢？啊，在祝棚节的时候也讲了这样的礼拜，大家想不想要听一听？想不想要看一看牧者怎么样在祝棚节的时候见证的呀？想是吧？想的话，那么大家好好的每一次的礼拜都参加啊，近期可能就会给大家播放啊，讲师也没看呢，也是跟大家一起看的，所以我们一起期待着哈，看一下今年的祝棚节，我们的立约的牧者是怎么样在见证着。怎么样的见证者肯定是有告知非常了不起的仪式。好，那这个是祝棚节。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收藏节。那么圣经当中的收藏节呢是9月24日，9月24日。那先说一下什么是收藏节 啊，当时在旷野地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吃的，所以神是不是从天上降玛拿和鹌鹑给他们吃，对吧？降玛拿和鹌鹑，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这些肉体以色列百姓进入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是不是就不再降玛拿和鹌鹑了呀？对吧？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吃什么呢？因为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啊，那里的这个农作物是不是都长得很好啊？是吧？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说，让他们把啊这个迦南美地所耕种的一切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因此称为收藏节啊，称为收藏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一年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收割了这个硕果累累，完了之后把它这个藏在自己，就是收藏在自己的粮仓当中，收藏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又要在年中将收割的果子收藏，因此向神献上感谢，这个作为世世代代遵守的节期。那么既然收藏节的意思是将一切初熟的献给神，那大家想一想，如今。初熟的果子是谁呢？啊，还是我们是吧？还是我们？那我们当被神的话语收割而来啊，是不是就是在成就着这件事情呀？对吧？那么在9月24号的这一天呢，也定为这样的收藏节啊，定为这样的收藏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今日属灵的收藏节。旧约的时候有肉体的这样的收藏，那么初领的时候，属灵的收藏是什么呢？那肯定就不再是把地里投生的了，对吧？而是跟人有关系了，不是吗？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按着神的预言，按着耶利米先知撒种的预言，到了初领的时候，耶稣是不是也预言了有撒下了这样的神的种子呀？对吧？到了初领的时候，耶稣播撒了神的种子。那么过了2000年，至今直到启示录成就的时候，在启示录的14章14到16节，天使耶稣与这地上的立约的牧者和12支派的家人共同来用启示的话语，在耶稣的田地信仰世界当中收割像麦子一样的圣徒。这就是如今。收藏节的意义。那么，如今收割的成为12支派的所属的14万4千也好，白衣群也好，就成为了这被收割而来的果子的实体。因此，新天地人是要献给谁的？新天地人是要献给谁的呀？献给撒旦的吗？就献给神的呀，对吧？因为一切出产的都要献给神。那么新天地人12支派的家族成为了果子的实体，不是吗？因此新天地的家人是要献给神的。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有没有自己呢？还有没有自己？没有自己了哈，因为我们是要献给神的，所以我们没有自己了。那没有自己的话啊，我们一边说着没有自己，但是另外一边，我还是为了我世上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忙碌劳苦，把这一切放在第一位。嗯，那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认可？没有，对吧？大家一定要明白，新的时代已经来了，神马上就要回来了。当神回来的那一刻。大家想一想啊，我地上就算攒了1个亿，还有用吗？有用吗？没用啊！我就算攒了1个亿都没用啊！神回来那一刻不需要钱财了，那我还攒这么多钱干啥呢？是吧？所以，既然这些它终将要过去，钱财呀、物质终将要过去的，那我现在还要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不要了，不要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啊，不要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所以圣经当中是不是也说啊，这个啊， 时光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你要去做敬畏神的事情，对吧？所以不要把我的时间用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有因有时就可以了，有因有时就可以了，然后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受应，去做神的意识。这样的话，我们当神回来的那一天，是不是我们整个家族都能够蒙福呢？对吧？啊，那我们听到这些的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心里在想着，哎呀，我这个店我还要不要开呢？啊，讲师都这样说了，我的店怎么办呀？啊，我最近还挺愁苦的。啊，那么大家，啊，还有是什么呢？啊，希望我们的新家族们，大家现在不要去想着捞快钱。什么是赚快钱呢？就是做各种投资。跟大家说一下哈，新天地人投资没有，不会有成功的哈，不会有成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让我们贪图这些，明白吗？神不让我们贪这些，所以大家不要再去想着，哎呀，网上这个有个链接出来了，身边或者有一个什么朋友跟我说，哎呀，你来投资一下这个吧，你来这个你投资几万块钱，你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益。完了之后心就动了，是吧？一想着我的孩子呀，我的父母呀，心就开始动了。哎，要不然我投一下吧，也不用我平时去做什么，我就投笔钱就可以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做哈。凡是新天地人去投资的，没有赚快钱的，没有赚回来的啊！提前跟大家说哈，没有赚回来的，因为神不让我们贪这些，明白吗？所以不要去想着做这些无意义的投资，所有的这些投资最终都会亏掉的，最终都会亏掉的。现在是不是这种杀猪盘很多呀？是吧？很多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想着捞这种快钱。只要我每日有衣有食就已经够了，那就已经够了。好，那么如今被收割而来的新天地的家人们，向神献上感谢和荣耀，这才是今日收藏节的意义。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祝棚节与收藏节都是同一天，7月15号。所以在哈该书的2章当中，有说到神的这个根基建立的日子为9月24日，我们来看一下哈该书的2章18到23节。好，我们的弟兄姊妹读一下。我们的弟兄姊妹人呢？好，读一下啊。
哈该书2章18到23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也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门。
好，阿门。那么在哈该书的2章18到23节当中有说到，说9月24日是神的殿立根基的日子，因为有神的殿先立根基，也就是被创建了，所以是不是才能够收藏神的粮食啊？是吧？所以才能够收藏神的粮食，因此在9月24日定为这样的收藏节。啊，定为收藏节，那是不是马上快到了，还有1个多月，对吧？还有1个多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结论。首先，对于新天地人来说，重要的创立纪念日3月14号是为了纪念恢复曾丢失的神的国度，今日在地上成就的天国的节期啊，3月14号。 那么逾越节呢，为了纪念听了启示话语，从属灵巴比伦死亡之地来到生命之地，是为了纪念这个。那么如今成就的实体是新天地人，成为了从与死亡逾越来到了生命之地的实体。还有什么呢？叫做祝棚节。那么是为了纪念从巴比伦出来的新天地圣徒，成为神所居住的帐篷。那大家想一下，既然是神要居住的地方，那么如今的实体是以新天地人的心为殿，那神居住的地方脏兮兮的，可不可以呢？啊，不可以，是不是啊？那大家想想，如今新天地人要成为神的殿，那我们如果是脏兮兮的神，会不会住呢？不会住的，哪怕你是新天地人。但是如果不够洁净的话，神也不会居住的。因此，我们的心灵是不是经常要清洗、要干净啊？是吧？大家在以后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很多自己内心当中一些污秽的地方，可能会发现很多。那么，当这些出来，当这些污秽的之地，我自己意识到、看到，或者是他人的指点，我知道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虚心的接受，然后去改呀，去去除污秽，是不是啊？对吧？这个污秽呀，它就像什么呢？啊，这个罪和污秽就像那个啊，像那个垢一样，像污垢一样啊。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人这个脖子上一出汗一搓就起什么呀？起个污垢，是不是？对吧？那么。啊，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干净才可以。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心灵干净了，肉体要不要洁净？肉体也要洁净的。所以对于新天地人来说，不可以有非法的异性关系，不论是已经结婚的还是未婚的，都不可以有污秽身体的事情。大家能明白吗？啊。都不可以有污秽身体的问题哈。那么啊，结婚的也好，没结婚的也好，是不是在地上啊，尚且都需要有这样的自洁的意识啊？对吧？在地上尚且如此，更何况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再想着别人了。啊，那么我们未婚的弟兄姊妹们呢？未婚的弟兄姊妹们呢？啊，是不是得要找神家里的人呢？是吧？得要找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无论是我的灵魂还是我的肉体，都要成为神可以居住的草棚啊！一定不要被神给弃掉了。那么还有一点，除了我的肉体和灵魂，大家想想，我的家里要不要干净啊？也得要干净，是吧？也得要干净的。啊，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我们的妈妈们，我们的妈妈们因为平时在家里面就是各种打扫卫生，所以家里应该还是挺干净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我们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时自己的房间打不打扫呢？得要打扫的哈，房间也得要干干净净的。我们的立约的牧者之前有说过，说哪怕是一张白纸。也要放得板板正正的啊，哪怕一张白纸也要放得板板正正的。那么通过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要成为神所居住的圣殿，我们从内在到外在所有的言语和行为，我们的思想都得要圣洁才可以，对吧？都得要圣洁才可以的。好，那么第二个呢，为了纪念。有第一个圣殿之前没有固定的住处，在山上做礼拜和拥有圣殿而辛苦的立约的牧者和前辈们所守的节期，也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牧者前期受苦在山上做礼拜的这样的时间。那么最后一个收藏节9月24日，为了纪念按照新约的预言被收割收藏到神的国度舱里，为此向神献上感谢而纪念的节期。 啊，那这就是新天地人要守的这样的节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今日新天地的节期不是旧约的时候肉体要做的那一切，而是在起受成就时，为了纪念这一时状而形成的今日这伟大的节期。啊，那么如今成就的实体，就是以立约的牧者在地上所创建的新天地12支派的家人才能遵守的特权啊，大家看一下特权的哈，世上的人也过逾越节，但是神不也根本不参与的，是不是啊？对吧？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逾越的意思，所以是得到了巨大恩宠的人。那大家想想，6000年来神的百姓都没能守住，如今新天地的家族们成为了拥有特权，能够去守这些节期，向神献上敬拜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好好的在新天地里，不论是日常的信仰还是节期，都得要好好的做才可以啊，对吧？那么把我们收割到这里，印上印，成为神国度的家人，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一定要感激神，把我们从死亡带到生命的恩典，让我不再是撒旦的房屋，而重生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圣殿的恩典，向神献上永远的感恩和荣耀吧。好的，那最后还想要告诉大家，既然有这样的特别的节气，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平时大家平时过春节的时候、过中秋、过端午的时候，大家都要回父母家里面，是吧？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回父母家，大家是不是这个买个车票，然后空着手就回去了呢？大家会这样吗？会不会这样啊？不会的，肉体的道理尚且不会这样，对吧？肉体的道理在过节日的时候尚且不会空着手。那么我们来过神的这样的节期，也要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16章16节。好，我们的钉子没读一下。
生命记16章16节，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不可空手朝见。阿门。
哦，阿门，读得非常好。那么肉体过春节，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尚且是不是啊？这个左手右手拉得满满的，是吧？啊，世上也有一首歌，是不是回娘家呀？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是不是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那这想说的是什么呢？肉体的道理尚且都需要在与父母团圆的时候得要带着礼。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过这些节期，因为是为了感激神把我们从死亡带到救恩之地，生命的愉悦，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可以空手来见神呢？是吧？那不可空手来见的话，要带什么？啊，要带礼物是吧？好，那我先把这个关一下。那么神喜悦的新天地人的礼物是什么？是不是首先我们要向神献果子呀？是吧？要向神献果子，这是神非常非常喜悦的意思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努力的去传神的福音，向神献上果子。那么还有除了果子以外呢？我们人最在意什么？人最在意什么？人最在意什么？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啊，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是吧？我们人最在意的是不是钱财呀？是不是钱财啊？我家里面的1亩3分地是不是啊？我兜里面揣着那几十块钱，人是不是超级在意这些呀？对吧？所以神就想要拿这些来试试我们的心，因为人在意这个，所以神就拿着我们在意的东西来试我们的心。因此，我们在每次节期的时候，我们会有特别的节期奉献。会有特别的节期奉献啊，当然这个不是啊要求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就是神看我们的心，因为神知道人在意啊，对吧？所以呀，神就想要在节期的时候看看，哎啊我们的杨姊妹呀，哎呀我们的张姊妹呀，我们的王弟兄啊，看看是不是在节期的时候能带着自己的心意而来。 所以我们会有特别的节期奉献的哈，会有特别的节期奉献。当然，就像刚才说的啊，这个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要求，按着我们的心意来，10块20也是可以的，对吧？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不要舍不得我兜里面的这点儿，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呀？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明白，如今啊，神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恩典，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好好的在新天地里永远的活着。我们一起做进入永生的信仰吧，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学习吧。新天地创造的主人，万物之根源的父神，感恩又感谢。6000年来的议事，直到如今，按着新约起初的预言，在这地上创建新天地12支派，并通过立约的牧者成为第七支号角之声，向全世界吹响。父神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我们人生走到一定的时期，能够来到真神的面前。我们原以为死亡是人生的必修课。然而，通过这启示时状的出现，我们才知道，作为父神的子女，应该走向的是天国和永生。然而，天国的道路在哪里？永生又离我们有多远？通过这启示的见证，通过立约牧者的告知，我们才知道，才明白，才知道，才成就了这样的实体。如今的新天地人，作为全世界当中最蒙福分和恩惠的人。我们得到了生命和永生的盼望，然而这世上还有很多无知的人处在黑暗和地狱的人生当中，祈求父神赐给我们会传福音的天使与之同行，让这收割的天使与我们同在，帮助，让通过这不足的我们的手也能够收割更多的果子。也祈求父神您能够帮助，通过今天的节气教育，让我们明白，在新天地当中应当守的这重要的节期，还有我们在节期的时候，还有每一个节期正确的这样的正确的含义。祈求父神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节期的意义。然而，并不是在旧约所守的一切，而是如今的新天地人向神献上这样的感谢和荣耀，才是真正。所过的这生命的节期，父神呐、啊，在这末后的时候，也是黑暗的时候。然而，黑暗的尽头是迎来黎明和曙光。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人。通过这初中高的创造，现在越来越明白这话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白这启示之道的恩典。祈求父神您特别的保守灵肉的康健。特别的赐予生活当中所行的每一件事都平安和健康，感谢父神。以上所有的祷告是奉靠耶稣之名向您献上，阿门。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吧。大家蒙福啦！好的，我们下周再见。